天父，我哋赞美你，因为你系满有慈爱恩典真理嘅神，就让我哋喺你嘅慈爱恩典之中，我哋继续追求生命嘅成长。为过去一年你向我哋所施行嘅恩典，我哋衷心献上我哋嘅感谢，求主教导我哋存谦卑嘅心、感恩嘅态度，继续走我哋人生嘅道路，荣耀你嘅名。今天早上我哋聚集喺呢个地方，向你低头敬拜。我哋等候喺主嘅面前，恳求真理嘅圣灵向我哋讲说话。我哋以下嘅时间交托父神嘅手中，求天父与我哋同在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今天早上我哋同你到睇旧约圣经箴言第30章嘅5節嘅经文。我哋只有时间咧系睇3節嘅经文。嗱，呢段嘅经文咧系好有意思嘅经文，系教导我哋点样认识我哋嘅时代。大家记得几个礼拜之前，我哋喺呢个地方同大家思想到阿古尔喺30章1至9節教导我哋点样去认识神。呢度教导我哋咧点样去认识我哋嘅时代。一个人真系认识神嘅时候，佢必定受神嘅影响，让神塑造佢嘅生命。一个冇神嘅人，佢嘅生命受时代嘅影响。他的生命被时代所塑造。究竟我们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？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必须去追求、去了解、去明白。因为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时代的时候，特别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时代不好的潮流。当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好的潮流、有危险的潮流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。耶稣教导末世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常常的警醒，要祷告。我们认识世界的潮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样警醒。当我们认识世界的潮流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怎样传福音，我们懂得怎样向这个时代发出真理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神之余，认识我们的时代。这5節的经文，第1節、第10節和下面和上面的经文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，是我们可以从第10節来思想到这个的败坏的时代、不同的潮流背后的一些根源。然后第11節至第14節呢，是讲到4種时代的潮流。请听我读完这段的经文。第10節，你不要向主人残旁仆人，恐怕他咒助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第11節话，有一宗人咒助父亲，不给母亲祝福。第12節话，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第13節话，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举。第14節话，有一宗人牙如剑，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贫穷人。我们看到这4種的人呢，其实都有连贯性的。这4種时代潮流不好的趋势有它一定的连贯性在个地方的。譬如说第11節讲到一个目无尊长的时代，一个权威失落、没有权威的时代。有12節讲到一个自以为清洁的时代，一个自以为无罪的时代。第13節讲到一个自大的时代，当人没有权威，觉得自己最叻最好的时候，没有神，一个自大的时代，一个没有神的时代。有14節，当人没有权威、没有神、没有道德观念来到束缚他的时候，当这一切的束缚都被突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落在一个残暴、互相残杀的境地里面。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这4種的潮流。我们特别留意到这里讲到有一宗人，有一代，这个宗可以叫代，有一个时代的人，不是整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。有一个时代里面有一类的人，起初这类的人呢可能是很少的，但罪是一种危险的东西，好像病毒、好像细菌一样，虽然很小，但很快脆可以蔓延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 所以好快脆咧蔓延影响整个时代。因为人有犯罪嘅倾向。呢个之所以我哋觉得呢四种嘅人，呢四种世界嘅潮流系危险嘅。我哋需要好小心去留意。但我哋首先要睇睇呢啲嘅潮流嘅背后嗰个根源系乜嘢。就是第十节嗰处咧，我哋所睇到嘅呢个讲到一个嘅事件。话你不要向主隐藏旁仆人，恐怕他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这个藏旁，原来这个词的意思呢，是有一种的，就是舐下舐下条脷，或者是摇动下那条脷，不断摇动那条脷。那意思就是这个人呢，很喜欢讲说话的，是多言多语的人。讲得多的时候呢，是不是讲是非呢？一个好管闲事的人，藏旁的罪，是在人背后讲人的闲话，重伤人，破坏人的名誉，这个是残旁的罪。这里说呢，你不要在主隐向主隐残旁仆人。这个你在这里呢，是主隐的朋友，主隐的朋友向这个主隐讲他的下属他的仆人的闲话，重伤他的仆人。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的主恩的朋友，大家是平辈，是朋友，所以这个的人所讲给主恩听的说话，主恩很接受。人总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这个主恩听朋友的说话多过听牧人的说话。他都可能都不需要去问这个牧人，喂，他所讲的是不是真的，他信了他的朋友。所以你说呢，你不要向主人残旁仆人，恐怕他咒助你。仆人在主人和主人的朋友的威势之下，他没有权势，他是弱，他是这个的弱势的仆人，无可抗拒，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咒助。但你说呢，你便算为有罪。当你残旁人的仆人的时候，你有罪。有罪就是说呢，他所讲的不是真的，他所讲是假的，是重伤人，背后呢是来到是伤害别人的名誉，便算为有罪。圣经你看到呢，在箴言我们很多次提到，不要残旁人，不要在背人讲人背后讲人的闲话，因为这个是严重的罪来的。那严重就是说，重伤人在背人讲人闲话，是破坏了人的名誉，一个人的名誉，一个人品格被破坏的时候，很难建立回。名誉品格需要长时间去建立，一个人辛辛苦苦做一个好人，追求属灵的长进，多多侍奉神敬拜神，是怎知给我们一句句说话在背后重伤他。我都相信我们所讲的是真，这个是一生穷一生最大的力量去建立的品格，去建立的那种的名誉，含能都被抹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严重的罪呢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不要闹人是废物，不要闹人是蠢材，要受严重的刑罚。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是破坏了人的品格，破坏了名誉，是一种品格的谋杀。而品格的谋杀呢，比谋杀肉身是更加严重。因为肉身被人谋杀了，那就不见了，埋葬在地下那处。但是品格被谋杀呢，往后那几代人都传，这个人是不好的，这个人是不好的，可以传流很多代，但却是不是真的。你说严不严重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犯这个罪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我们常常犯这样的罪。求主今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这种罪被拯救，因为这个是严重的罪来的。但个问题呢，不单单在于这个向主人残捧牧人的朋友，这个主人都有问题，讲的人有问题， 听嘅人同样有问题。当你轻信人哋对你讲第二个人嘅坏话嘅时候，你同样犯咗残谤嘅罪，破坏人名誉嘅罪。你呢个人喺你嘅心目中，佢嘅名誉已经扫地啦。佢系犯同样嘅罪，所以呢个朋友系错嘅。呢个主人轻信佢嘅朋友所讲嘅，同样系有罪。一个智慧嘅聆听者唔会轻易话人哋讲嘅我哋就信，我哋要求证。所以我哋常常有一个原则，就系话如果我喺你面前讲另一个人嘅事情，我唔怕你去讲翻俾佢听。请你记得，有时我哋怕讲翻俾当事人听嘅时候，我哋就话啦，我静静地话俾你听，嗱，你系我好朋友，所以我特别咧讲俾你听嘅。仲有你要保守秘密啊，咁我哋就觉得好被恩待，洗耳恭听。佢所讲嘅，我哋接收晒，唔信得十成咧，信咗九成，信咗八成。嗱，人就系咁软弱，系咩？嗱，咁嘅情况就两个人都犯罪，犯咗严重嘅罪。当人叫你守秘密嘅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你唔一定有责任守秘密。当人叫你守秘密嘅时候，如果关于佢自己嘅事情，你需要守秘密。如果佢讲俾你听，关于佢自己嘅事情系伤害佢自己嘅，或者伤害别人嘅，你千祈唔好向佢话我同你保守秘密。所以唔好轻易应承人要同人保守秘密。保守秘密唔系绝对嘅。如果一个人今日嚟话俾你听，系你好朋友，嗱，你系我好朋友，我话俾你听，唔准话俾人听嘅。今晚我要自杀，你唔应该为佢保守秘密，你要救佢条命。有你个朋友今日对你话，我好憎恨我嗰个朋友，我听日就会去杀死佢，计划好晒噶啦。你同我守秘密啊？你千祈唔好同佢守秘密，你冇咁嘅责任同佢守秘密。唔系一句守秘密，我哋就可以喺人嘅面前讲尽别人嘅坏话。啊，呢个系唔正当嘅。嗱，要守秘密啊，讲讲世人啲坏话，咁啊冇人唔敢讲出去嘅。世界冇咁嘅原则嘅。有人同你讲第二个人一件事情，你话好，我会讲翻俾佢听。求证一下，佢以后就唔敢同你讲别人嘅坏话。好简单啫嘛，啲我哋做唔到，所以圣经一而再嘅提醒我哋，唔好残谤人，唔好背后重伤人，唔好背后重伤人，因为呢个系严重、极之严重嘅罪。残谤人嘅罪，圣经讲咁多，就因为呢个罪带嚟咧社会最基本嘅两个问题，一个系诚信嘅问题。重伤人嘅说话是讲大话，是欺骗。当个社会诚信失落的时候，大家彼此讲大话，彼此欺骗，互相重伤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没落了。还有残谤的罪带来社会第二个基本的问题，就是爱心失落的问题。爱心失落的社会，人互相的践踏，社会一定不可以失去真理，一定不可以失去诚信，社会一定不可以失去信，失去爱心。社会失去爱心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完了，就没有盼望。但这个正是末世时代耶稣所讲的一些情况。在末世的时代，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，所以人互相的攻击。耶稣说在末世的时代，人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这样的社会是互相残谤的社会，是必定沦亡的社会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最需要的见证，最需要的时代见证，就是做一个有诚信的人，不要在人背后讲人的闲话。第二，做一个有爱心的人。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残谤人，这也是很自然的。当你缺乏爱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攻击别人、批评别人、讲人的闲话。 这个是时代我们基督徒所需要的见证。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四种潮流背后的两个的根源，诚信的失落，爱心的失落。我们看第一个时代的潮流。当你讲到时代潮流的时候，不是说这个是预言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，所有这四种的潮流历世历代都有，但耶稣基督说这历世历代所有的潮流，大德的潮流，到了末世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会变成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。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潮流越来越严重越普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快要回来。我们看第一个的时代的潮流，这里说是一个目无尊长的潮流，不尊重长者的一种的潮流，一个权威失落没有权威的时代。因为就助父亲不及母亲祝福，其实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来的。这里也提醒我们在神的家庭制度里面，这个的父亲母亲在儿女尊重方面是平等的，儿女要尊重父亲好像尊重母亲一样，要尊重母亲和尊重父亲一样。所以在儿女尊重父母来讲呢，父母平等的。所以这个是咒诅父亲的不及母亲祝福的。而这个的咒诅呢，是包括看轻父母，看不起父母，藐视父母，伤害父母，做一个反叛的儿女。祝福包括敬重，包括爱护，包括做一个孝顺的儿女。所以不祝福就是不敬重，不爱护，不做一个孝顺的儿女。无祝福变成咒诅，咒诅和不祝福包括对父母一切罪恶的行为，一切伤害父母的行为。那立刻呢，我相信很多做儿女的心里面就有一种的辩驳了，有一种的不忿气了。很多时候我不信服我父母，因为他要我做的事是不对的，我的父母是不好的，他不懂管教我，他不懂爱我，不懂关心我，很多时候他所讲的都不对道理的，所以我就不敬重他，我就背叛他。父母有几不好，不是我们儿女反叛父母的一个借口，一个理由。因为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叫我们要信服在上掌权的，包括政权的人，有政权的人，包括你公司的上司，包括学校的司长，包括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者，包括家庭里面你的父母、你的哥哥、你的姐姐。信服在上掌权者，圣经怎样教导呢？信服在上有权柄的人，不单是善良和温和的，就是乖僻的亦都要信服，没得谈。不是只是信服那些善良和温和的父母，那些乖僻的即是乱来的不好的都要信服他。当然我们都要说，这个信服不是绝对的，你父母叫你杀人你不应该去做，不是绝对的。是父母在其他一切的事情里面，我们尽量的信服我们的父母，去敬重尊敬我们的父母，这个是圣经那种的教导来的。当我们说、父母不好，所以我不尊重他，我不孝敬他，所以我反叛他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是抢夺了神的地位，很危险，是吧？抢夺了神的地位，父母不好，神会对付他嘛。我们只要相信神是公义的，父母不好，他要向神交账。但我作为儿女的，我要孝敬我的父母。当一个人不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社会出现严重的问题。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很多家庭的问题，其中呢就是青少年的反叛。很多父母最大的困扰就是说，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了，我已经按照神的真理教导他了，但他仍然反叛，我们耿耿于怀，我们很有罪疚感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不需要归罪于自己，如果你真的尽了你的能力，如果你真的按照神的真道教育你的子女的时候，他仍然反叛，要记得你继续有忍耐的去关心去爱你的子女，将他交托给神。你尽了你的能力，不需要有罪疚感，你尽了你的能力嘛，将他交托给神。神的恩典够用，有一天神会好似听奥古斯丁的妈妈的祷告一样，好艰难一个儿子，神听他妈妈祷告，最终圣灵的工作，神的话语改变了他的生命，同样可以发生在你的儿女的身上，所以不需要有罪疚感。但很多时候呢，父母的问题在于儿女反叛的时候，我们紧张起来，我们很多的命令，很多的律例要规限他，不想他变坏。但这个不是教养子女解决反叛问题最好的方法。没错，我们的子女要告诉他什么是不对，给他有些规限，但我们要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敬虔爱神的人，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。更重要的是帮助他生命成长，更重要的是帮助他敬虔爱神。如果我们只是下命令，只是规限，箍他箍得越紧的时候，他的反叛就会越大。当父母只是闹，只是打，只是规限的时候，是不明白罪性的问题，不明白罪性。你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有罪性。有时我都很怕在一些的年轻的父母，刚刚有个 BB 很可爱，抱着在手上，应该说你 BB 有罪性，他很抗拒。我 BB 这么漂亮，这么伟大，你说他不好，他有罪性。我告诉你，实在是当我们忘记人有罪性的时候，我们教养我们的子女就出现问题了。但当他的罪性越来越流露出来的时候，不是将他箍得越来越紧，很多的命令，很多的规范，人的罪性呢，你越规范他，越箍紧他，他的反叛就越大。做父母的很多时候不明白圣经这个教导，所以出现在教养子女上面有问题，产生了很多反叛的儿女，越箍反叛越大。施宝珍讲过一件事，迹他说在意大利呢，米兰市有一个市民在米兰市四埲围墙之内居住了60年那么久，60年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米兰市一步，很享受米兰市的生活，60年都没有想离开过一步。但不知某些原因，突然间政府下令不准他离开米兰市半步。当他收到政府这个禁令的时候，他开始立刻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失落，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渴慕想离开米兰市。60年都不想离开了，相安无事了，很享受米兰市的生活，不想离开。在这个禁令一出来的时候，里面很强烈的那种渴慕想离开米兰市。当他这个的渴慕越来越强烈的时候，他政府就申请麻烦你解除这个的禁令，但政府不批准。当政府不批准的时候，他屈屈不得志，患了忧郁症，很快脆忧郁致死，死得挺可怜。60年都在米兰市里面，都没想到要离开，当人家禁令不准离开，他就忧郁致死。但这个就是人那种罪性，对律法 嗰种系反叛。所以圣经话律法系好嘅，但律法唔能够拯救我哋，唯有耶稣基督恩典能够拯救我哋。做父母嘅翻去好好读呢个罗马书第七章，嗰度话不藉律法，我哋唔知道乜嘢系罪，即系冇律法嘅时候，我哋唔知道咩系罪。若唔系律法话俾我听唔好贪心，我就唔知道乜嘢系贪心。罪趁着机会，藉着诫命，使各样嘅贪心喺我里面发动。保罗即系话，冇话不可贪心，我哋就唔知咩贪心，我哋都唔想贪心。你话唔准贪心啊？嗱，我哋贪心，呢个系罪性、反叛性。今日政府话好多地方禁烟，你睇下好多人就喺嗰度吸烟咧。人嘅罪性就系咁样。好多时候我哋唔明白呢个道理嘅时候，我哋喺管教儿女上面令到儿女更加反叛。唔系话唔俾禁令，系个着重点就系话你唔俾佢睇电视，你唔俾佢玩游戏机，咁佢做咩好啊？俾一啲佢能够享受嘅嘢，你认为好嘅，俾过佢啦。带佢翻教会有团契生活，自己匿埋一个人玩机好闷噶嘛。带佢翻教会有团契生活，教导佢查圣经，教导佢传福音。哇！佢中意呢啲嘢之后咧，你再对佢话唔准睇太多电视啊，唔准玩游戏机啊，佢都唔睬你啦。我都好耐冇睇电视啦，我都好耐唔中意打游戏机啦。如果你咧冇俾佢一啲其他更好嘅嘢，佢就会坐喺嗰度，你又唔俾我睇电视，又唔俾我玩游戏机，咁就越嚟越反叛。所以建立年青人嘅生命，唔能够强调守戒命、下禁令，呢啲系需要，我哋作为咧系需要，但唔系最重要嘅。最重要嘅咧系帮助佢喺神嘅恩典之中成长，爱佢、关心佢，帮助佢去追求属灵嘅长进。当佢生命成熟嘅时候，呢啲东西自然解决咗。嗱，请记得，当佢成熟咗啦，都唔使再禁令，唔好嘢自然甩咗去。美国有一个好出色嘅文人咧，佢名叫 Annie Dillard， 佢出色咧就在于三十岁咁年轻，佢得到一个好出名嘅文学奖，叫普立兹文学奖 Pulitzer Prize。咁佢写一篇文章，关于佢年青嘅时候翻教会。我当佢起初翻教会嘅时候，哇！一腔热诚啊，去教会要做一个忠心好嘅基督徒。系翻教会嘅时候，令到佢好失望。崇拜嘅时候见到特别好多嘅女士咧，哇！着啲好靓嘅衫翻嚟，好似比赛斗靓啊，炫耀下自己啲珠宝啊，炫耀自己嗰顶帽啊，炫耀自己啲衣着几光鲜。啊，佢好睇唔过眼。嗱，嗰个系嗰阵时嘅时代，依家你去西方嘅教会唔再系有呢啲睇唔过眼嘅嘢噶啦。以前系斗靓衫，依家系斗着得随便，越随便就越好。系嗰条牛仔裤睇下边个烂多啲嘅，时代唔同啦嘛。但系佢个年代就系斗靓，佢睇到呢情况咧，好唔忿气。好想离开教会，但未离开教会之前咧，佢要做一件事，走去副牧师嗰处，同佢理论一番。你哋搞到个教会咁样啊？嗰阵气冲冲走入去个副牧师嘅办公室嗰处，就预备咗好多嘢，你要同佢辩驳一轮啊，嗌交，然后走啦。喺坐低嘅时候咧，就一十话俾呢个副牧师听啊，教会好多虚伪嘅事情。讲咗大轮之后，呢个副牧师好静心听佢讲，讲完之后咧，佢以为呢个副牧师会红起块面拍台闹佢，同佢嗌交。啊，点知呢个副牧师同佢话咧：我好同意你， 都真係有好多虛偽嘅事情。但呢個副牧師又唔係話特登嚟到討好佢。咁邊個地方都有虛偽嘅事情㗎嘛？咁教會都有虛偽嘅事情，咁呢個係事實啦。邊度教會都有呢啲嘅罪㗎？咁我同意你，教會真係有虛偽嘅事情。咁佢所有預備好嗰啲嘅炮藥咧，冚唪都冇，都唔用得啦嚇，冇得拗啦，冇人同佢嗌交。嗰啲牧師亦都冇強留佢嚇，佢只係同佢話咧：你而家離開教會唔係一個適當嘅時候，我希望你好快脆會翻翻嚟。然后在书架那处拿了四本老益师 C.S. Lewis 的书给他回来看。他真的拿到这四本书之后，一个月之内很细心看完这四本书。看这四本书之后呢，死死气气走回教会，以后都不会再离开教会。这个牧师很懂处理这个人的问题，不是跟他吵架，不是按着他叫他不要离开教会，又俾几本书佢熟灵嘅书，帮佢生命成长，关心佢。当佢生命成长，睇呢本四本书，眼光扩阔啦，熟灵嘅眼光睇得清楚啲嘅时候，佢识得用另一个角度睇问题，结果好快就翻教会。呢个亦都系我哋栽培我哋嘅下一代，栽培年青人，我哋需要留意嘅。是这样才栽培到好的下一代。家庭的反叛是严重的问题，家庭出现反叛，学校出现反叛，公司出现反叛，政府出现反叛，教会出现反叛，这个是必然的事情。家庭影响社会，但是反过头呢，社会影响教会，社会影响家庭，现今影响家庭有反叛的罪恶出现的，我们相信是社会追求，我说的时候请你不要黑眼瞓，因为你听错了，这个问题是社会今天的时代，我们的文化追求民主自由平等，过分的追求，以为民主就是神，以为自由就是神，平等就是神。当我们过分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带来的就是次序的失落，带来的秩序的失落。民主是好的，是民主不是好得晒，自由是好的，自由不是绝对的，平等是好的，但平等应该有一定的规限的。如果不是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将我们将民主绝对化，自由绝对化，将平等绝对化的时候，社会出现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秩序，没有次序。我想你都听我讲过，以前我去北美洲留学的时候，读书的时候，第一样令我很震惊不舒服的，因为我来自东方的文化，进到西方人北美洲的西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呢，哇！發現佢哋好自由、好平等。啲兒女咧叫爸爸媽媽嘅名嘅，咁平等噶嘛？叫爸爸阿 John， 叫媽媽阿 Mary 咁，我覺得好唔舒服啊！睇佢哋嘅表現咧，冇乜嘢喎，即係好似老朋友一樣咁嘅啫嚇。咁後來我去讀完書去加拿大教神學，嗱嗰度啲西人學生，他们都知道我来自另一个文化，他们都很懂做，他们平时都是叫老师叫教授Gary、Don， 他们走来问我，你想我们叫你 James 因为叫你做 Dr. 张呢？我说不好意思，你称呼我 Dr. 张好了。有少少的尊重，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习惯，到今天都不习惯。这个是不是好呢？大家自己评估一下。今天我们香港人和中国人说我们很多东西都要超英赶美，在经济在科技上面还有排追，但是呢在败坏的道德问题上面 我哋已经超英赶美，已经超越晒美国添。最近我做少少嘅研究，关于中国大陆嘅社会，发现西方家庭嘅问题、青少年嘅问题、婚姻嘅问题，所有西方社会败坏嘅问题，喺中国冚唪唥都有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超英赶美，但是在道德的门望方面，我们走得比人更快。香港一样的情况，香港现在有些家庭个仔见到爸爸的时候，不是叫做爸爸，傻佬，而且咧系称呼爸爸妈妈呢啲名称咧，比呢啲系更加系不堪入耳嘅，我都唔好意思喺呢处讲。超英赶美，香港嘅社会系沦落嘅社会。但圣经话俾我哋听，藐视父母系严重的罪嚟嘅。生命记第二十一章，横梗拨逆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，劝极都不肯改变的，圣经话将他送去长老的处，定了他的罪，又用石头将他打死。里面的二十章，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，他咒骂了父母，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。如果将这律法今日应用在我们的社会，这个世界不知道死了多少年轻人，末世圣经告诉你，就是一个这样权威失落、目无尊长的时代。保罗岂不是说末世的时候是危险的日子？危险在哪里？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卖主卖友，今日的年代是这样的年代。你打开报纸每一天，多少家庭的悲剧都是跟圣经这里所说的是有关系。如果我们还不警醒的时候，这个社会继续去沉沦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权威失落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有美好的见证。在家庭，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，教会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教会，彼此互相的尊重，用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看到见证。有第二个的时代的潮流，罪恶的潮流。第十二节，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社会另外一个潮流就是自义、自为事、自为清洁、自为自己一个义人、自为自己一个好人。但留意这里话呢，自以为就话在自己眼光中自己一个好人，自己没罪。在朋友的眼光中呢有罪，在世界眼光中呢更加有罪。人用自己的眼光去评估自己的时候，看不到自己的污秽。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污秽的时候，这个话呢，他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，那就不用冲凉了，不用洗身，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污秽。但那些污秽是危险的，那些菌啊、那些污糟东西可以伤害你的身体的。最近是报纸买一个的女佣是吗？这几多个月没有冲凉，如果死了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。但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之后三四百年呢，有一班的基督徒很热心，走去旷野那处要修道。但他的属灵观有错误，因为肉体不好的，所以要对付肉体。所以做一个属灵人就去旷野那处，不跟自己洗身，因为肉体不好嘛，不要优待他。不洗身的时候，病就出来了， 比贫富难，难到啲虫一条条咁跌落嚟啊！咁佢哋啲属灵人自己去修道，间中就自己行埋，大家行埋，比较下自己属灵嘅程度，点样比较啊？睇你几多日冇冲凉啦，睇你身上面跌咗几多条虫落嚟啦，咁咪属灵啲咯，跌得越多越属灵。有众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嘅污秽，自以为是，呢个系时代嘅问题。越来越严重的问题，为什么人看不到自己的污秽呢？为什么人觉得自己是清洁的呢？有很多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上面那次所说的反叛父母。一切反叛的人，没有权威的人，就自以为自己就是权威。慢慢自己取代了神。当自己成为自己的权威，没有父母的权威，没有神的权威的时候，我哋自然觉得自己冇罪嘅，所以无神论嘅人咧唔会觉得自己有罪嘅，因为冇神话佢听咩系错噶嘛，佢自己决定咩系错，咩系好咩坏啊嘛，所以无神论冇罪嘅，无神论嘅人咧我冇罪嘅，因为冇神话俾佢听乜嘢系错嘛，所以你礼拜日上个礼拜日听阮志明弟兄讲见证嘅时候，佢话佢30岁之前。追求无神论，时时觉得自己冇罪，咁咪成日同太太嗌交，太太又系无神论嘅，佢又冇太太冇罪，佢又冇罪，咁嗌交啦。当个人自以为神嘅时候，神嘅定义就系圣洁冇罪嘅。所以今日你睇，无神论嘅人会讲到罪嘅。今日你睇嗰啲新纪元运动，就系嗰啲时时嗰啲大公司大机构训练员工，帮助佢哋发掘潜能嗰啲，我哋要好小心，因为佢哋背后嘅观念咧，就话人系神嚟嘅，有无限嘅潜能，要不断将佢发掘出嚟，何等嘅危险！佢哋相信一种泛神论，你系神，我系神。所有宇宙万物都是神，神就是万物的总王。但神的定义呢，就是神是无罪的嘛，神是圣洁的嘛，所以我们人就是无罪咯。所以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无罪自义的世代里面。今天所讲的建立自己，就是将人带到神的地方去。另一个原因，今日人自义，唔睇到自己嘅污秽，就因为我哋冇标准去衡量自己。今日人类恭维自己，世界历史到咗今日咧，我哋发现咗一个最好嘅一个社会生活嘅理论，就是多元文化。你有一套嘅标准，我有一套标准，你按照你嘅标准去做。我尊重你，我按我的标准来做，你没说我不对，你又尊重我，大家彼此互相尊重，几开心几快乐几太平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文化里面，你自己说对不对，错就错了，没人说自己错的嘛。当我们没有标准的时候，没有对错的时候，只是懂得互相接纳，不要看不过眼，大家互相接纳，那多开心多太平。正正是这件事呢，会带来人类的沉沦，不是带来真正的和平。你看士师记结束的时候，那句说话就是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多元文化互相尊重，结果也都去到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。你我哋自以为是，所以你我哋唔使震惊啊！你听我讲过，哈佛大学上堂嘅时候讨论二次世界大战，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有冇错？结果冇结论。这个新纪元运动更加一口话俾你听， 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不是罪嚟嘅，因为佢哋嘅定义就系话咧，我哋个个都系神，有咩罪得嘅？希特拉又系神、嗯，只不过当时嘅环境需要发生呢件事，发生咗咁。因为我哋自以为义、自睇、自以为清洁，因为冇比较。要比较的时候就跟那些跟我们一样的人比较，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人更加好，所以我们为自己辩护的呢，就是、哎、这件事没错的，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做的啦，公司个个都是这样的，做生意的人个个都是这样做的。我们更加会说我的问题其他公司还多啦，其实专业人士比他们的问题还多，我们都很少的了。他们还严重，我们没那么严重。一个是一间百货公司的树专打电话跟人家追溯的一个职员，他说往往呢很多时候打电话说，喂，你欠我们公司钱，快点还。很多人的讲法就是说，很多人都欠你公司的钱啊，好多人欠的钱呢比我欠的更多，不要烦我了。他说我学识对这些人说，别人欠公司的钱别人的事，我们的记录说你欠我们的钱，我们处理了这个问题。因为人喜欢跟人比较嘛，他欠的还多，那你就变成欠少点就对了吗？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无罪，唯有这一天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，跟神比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祸哉，我一个嘴唇不洁，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，好像以赛亚一样。今天最可惜的，我们特别留意的，在基督徒的中间，这种的自义和世俗的社会没什么分别。基督徒我们都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好，自以为我一个圣洁的人。我们自己检讨一下自己，你信了主十年了二十年了，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记得读圣经，说这里又不妥，那里又不妥，成日都要认罪，觉得自己周身污秽。但信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，咦，过去十几年都不用怎么认罪了，我都不错，都很久没认罪了，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错，而且懂批评人，他又不对，他又不对，个个都不对，自己对了。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责备得最厉害的是那些宗教家、研究律法、守律法的人，因为他们建立了他们自己一套属灵的系统，这套属灵的系统呢都是根据圣经的，洗杯盘他们又洗得很干净，十一奉献，一个礼拜两次禁食。当他们有了自己建立这套系统之后呢，他们就不用开放自己聆听神给他们的指示。耶稣责备他们最厉害，耶稣对其他的罪人只是说，神赦免你，神接纳你，因为他们肯悔改。但是对这些自义的法利赛人，耶稣基督责备得很重要。今天我们会不会都有我们一套的属灵的系统建立了？我们有我们的灵修，每天都有灵修，但在灵修的里面，我们没有真的亲近神，有灵修没有灵家。我们觉得有了这个系统，那不用再聆听神的声音，都灵修了，读圣经祈祷那就满足了。我们个个礼拜都来这里聚集，但聚集有没有真正敬拜呢？我们有聚集完了之后，过几钟头就很满足回去了，好自以为是。我个个礼拜翻教会，你睇其他信徒两个礼拜翻一次，一个月翻一次，主餐崇拜先至翻去，有聚集， 但却系冇敬拜。唔系啊，我喺教会嗰处咧，好多工作噶，工作到我好疲劳。喺教会里边有工作，却系冇侍奉。当我哋真系出于爱神、爱人去做嘅呢一切，喺教会嘅工作先有价值，先讨神嘅喜悦，先系真正嘅侍奉。老底教教会就系咁嘅教会，只为事。我富足啦，我发咗财，我一样都不缺。但耶稣话唔系咁嘅情况，你系困苦嘅、可怜嘅、贫穷嘅、瞎眼嘅、赤身嘅，自己睇唔到。有众人自以为清洁，佢没有洗去自己嘅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哋睇圣经所讲嘅呢啲嘅情况嘅时候，我要留意一个问题。属于撒旦嘅事物唔一定系令人讨厌嘅，唔一定咧系邪恶嘅。一个喺撒旦手里面嘅人，可以系一个循规蹈矩、正直嘅人。佢建立咗佢自己一套系统，循规蹈矩、正直，但系咧系自己辖管自己嘅人，佢系唔需要神嘅人。因为他自己建立了属灵的系统之后呢，就蒙蔽了他。神能够突破他的系统，给他有指示，向他讲说话，叫这样的人是神最严重的责备的人。因为他觉得他有灵修，他有侍奉，他有翻礼拜，那还有什么不妥呢？耶稣说你们是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黑眼的、赤身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种自义里面得到释放。因为自义不得到释放的时候，自义带来毁灭。我们看不见罪，我们不能够认罪，我们走向灭亡。人的自义带来人际关系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，咁多冲突，咪个个自以为意啊嘛！我啱你错咯，佢话我啱你错，冲突咪嚟啦！因为人自义，所以你听阮志明弟兄嘅见证，佢生命真系一个改变嘅生命。太太未信主，佢信咗主，当佢肯同太太话系我错，问题解决啦，佢睇到自己嘅罪，国际嘅问题都系咁样。美国打中东的国家，我说这个是公义的战争，我是尼赛亚的国度，要将好的民主带给中东的国家，所以这个公义的战争是中东恐怖的战争。我们打公义的战争，我们要消灭美国这些邪恶的帝国，英国这些邪恶的帝国。美国说它是公义的战争，中东国家说他们是公义的战争，这个世界就自我毁灭了。这个是今日世界的潮流，求主给我们在这些潮流里面，我们谦卑自己，常常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给我们有新的带领，让神给我们有新的指示，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走。不要只是靠我们自己建立那套的系统，已经够了，已经得了。我们落在法利赛主义的里面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教导我们谦卑自己到你的面前，向你乞恩，让我们晓得怎样走前面的道路，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荣耀你的名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